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刘文在家书时间要特别谢谢问候一位常年来的书香家人美洋洋哦。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真实的传记《奥卡人的心声》，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照例在读书还有分享家书之前，要先送给书香家人一首诗歌哦。秋意渐浓，早晚记得要添件衣裳哦。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安守。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切慕，你都陪我。 下。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今天在片片家书栏目，要特别问候一位常年陪刘文走过春夏秋冬的书香佳人美洋洋哦。美洋洋多年来呢，总是在特别的节日会捎来电子卡片，而且也经常会跟刘文分享节目当中的领受，又或者是需要带到的事项哦。那有一段时间呢，没有收到美洋洋的家书了，刘文在这呢要特别的问候哦，也盼望你的女儿跟你呢在灵命上都不断的成长，而且家里呢都能够更深的经历到主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也愿你们身心灵都更健壮，也希望有空的话呢继续来信给刘文，让我知道你的近况哦。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主题是能在这儿安家吗？我们今天看到最后一个部分。那夜我睡得又香又甜，在寂寞的客房里度过一夜之后，滑磨磨的木地板显然成了我睡过的最软的床。第二天早晨，我喝了很多大焦糊糊，把胃撑得鼓鼓的，又准备上路了。最后这段路将是整个行程中最长的一段，可是我已经认识到只有飞行的时候在丛林里测量距离才有意义，对步行或乘船而言，唯一要紧的是到达目的地要花多长时间，通常以半天、一天甚至几天来计算。从华莫诺去达莫因塔多下游的村子奎瓦多，我们基本上是平行于山脊和河流向西走，少了上坡下坡，而且毛毛细雨下了一整天，气温一直不高，从头顶树冠层不断下落的雨滴把我的汗水冲走了，有些地方道路泥泞但不算太糟。我渐渐习惯了这种走法，不知不觉就走到中午，我们又经过寂寞的房子，划船前往厄文古诺河下游，再折向奎瓦多河上游，弃舟登岸，又步行了几个小时，终于来到奎瓦多。我们一到目的地就洗澡，看来我已经适应了步行，至少走了一天之后，我还有足够的力气站在河里洗澡。我的另一个童年伙伴特门塔住在奎瓦多，他与我弟弟菲利普年纪相仿，是嫩基威的儿子。嫩基威本想让他与自己一同被活埋，我很想看看特门塔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初次进入部落生活时，他还是个大腹便便的丑孩子，至今我印象中的他还是那个样子。伊丽莎白姑妈告诉我，她和女儿瓦莱利住在提瓦诺的时候，特门塔就住在她的台阶上，她总是小声地问瓦莱利，你想不想去游泳？你想不想去游泳？伊丽莎白姑妈常常以她特有的口气形容她，可怜的孩子，太可怜了。更糟的是，有一次特门塔想拿走一块肉，但这块肉已经被猎狗盯上了，于是猎狗朝小特门塔的脸上咬了一口，差点把他嘴边的肉撕了下来，从此他脸上就留下了一块大伤疤。但我很快发现 科门塔虽然相貌丑陋，却拥有敏锐的头脑，而且能心平气和地让那些我行我素的族人达成一致意见。雷切姑妈进入部落生活时，艾帕常常派小特门塔到姑妈屋子里，听她给黛玉玛和其他人讲上帝的故事。特门塔回家后，就把自己听到的告诉母亲。艾帕是听了特门塔的讲述，才决定跟随上帝的。几年以后，特门塔在他母亲和雷切尔姑妈的劝导和激励下，也决定跟随上帝的脚步，并向其他人传教。后来他成了雷切尔姑妈的助手，帮他把上帝的教诲翻译成族人的语言。在魁瓦多的那天晚上，我们应邀去阿瓦家里过夜。我们刚到阿瓦家，一个精瘦的老勇士就闯进了屋子，他肆无忌惮地四处张望，最后看见加巴和我靠墙站着。这是一座建在高柱子上的空中楼阁，墙是用劈开的竹子搭成的。精瘦的男人向我们猛冲过来，脱下短裤，脸朝下地扑倒在我们面前。他不是先跪下再趴下，而是直挺挺地向前倒下去，甚至在棕榈木拼成的地板上反弹了几下。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想谋划什么人身攻击呢，可他没说一个字，只是俯卧在我们面前。加巴发现我在纳闷，便将实情告诉我说，韦佩想要扎一下，他见我还是不懂，又解释说打针。什么？韦佩想要打针？加巴怎么知道的？我感到不解。加巴说他想打针好变得强壮。我问打什么样的针能让他变得强壮？加巴解释说逼针。以前一定有人给这个老勇士打过维生素 B12， 使他相信这种针剂有奇效，所以他还想打。加巴接管了此事，他从小背包里拿出一个小包，然后用血清混合药粉泡制针剂。韦佩趴在地板上光着屁股，像死了一般。加巴往针管里灌上药水，然后熟练地将针头扎进韦佩皱巴巴的屁股。他先往回抽了一下，以确保没有扎到血管，接着注入药水。加巴刚拔出针头，韦佩就一跃而起，提好短裤，然后兴奋地喋喋不休起来。天哪，谁能想到他刚才还光着屁股躺在地板上。如果加巴的药水有那么神奇，我早就给自己用 B12 了。细想眼前的这一幕闹剧，我发现自己已经变得多么自以为是。韦佩不是来找我帮忙，他是来找加巴的。我自以为比这里的任何人都更懂医术，因为我是从外面来的。单单在这一次旅行中，我就当着加巴的面给好几个人看过病，而根本没有等一下看他想做什么。但我怎么知道他们这方面不比我知道的更多呢？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们在许多方面肯定比我知道的更多。下午晚些时候，有人打开了安装在厄瓜多尔教师宿舍走廊里的小型无线电。宣教飞行团契与其服务的丛林村落大都保持定期联系，每个工作站都会汇报当地的天气状况，然后提出飞行申请。晚上村里人只要调到特定频率，就能收听紧急报道。我想确认飞机是否会按原计划先把我的三个旅伴送回托纳帕德，再送我回谢尔米拉。我与科巴、帕阿、加巴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现在我准备回家了。每到一个村子，村民都会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如果我来教他们做那些他们自己做不了的事，他们就会帮忙在新地方修建跑道。这一切使我相信他们喜欢自力更生，总是等待他人帮助，似乎让他们感到不痛快。不过我也知道，检验承诺的唯一方式就是行动，看谁能够说到做到。那天下午，我呼叫谢尔米拉的宣教飞行团契好几次， 他们确认了我的呼叫，但是对次日早晨的飞行安排闪烁其词。我以为他们回答含含糊糊，是因为无线电信号不佳。对方说的是西班牙语，但我不认识他，他似乎也不认识我。次日早晨，我又打开无线电，得到的依旧是含含糊糊的回答。他们一个劲地叫我等一下，稍后会与我联系。中午时分，他们终于通知我飞机上路了，但没给具体信息，而且了解我的飞行请求和提供确认的人始终没有同我联络上，这让我非常困惑。我终于听见瓦达尼人大叫：“飞机，飞机！”在丛林里听到这两个字，总能让我兴奋得浑身发抖。在村子里，没有比迎接飞机到来更令人激动的事了。加巴、帕阿、科巴和我在跑道边等着飞机降落。飞机在降落之前，通常会先掠过跑道，检查风向带，并确保跑道上没有障碍物。而这一次，飞行员直接飞了进来。他显然踩刹车踩得太轻了，因为当他滑行了半程，从我们身边经过时，速度还是相当的快，而他本该在那儿停下来的。事情有点怪，当这架塞斯纳206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时，我看见飞行员穿着迷彩服，戴着头盔，黑色的护目镜遮住了眼睛。我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条件反射似的大叫：“绑架！”然后抓起背包冲进了丛林。几个瓦达尼人也跟着我跑了。虽然我肯定自己才是目标，我穿过不知是谁家的树薯田，向阿瓦屋后的一条深入丛林的小路跑过去。在哥伦比亚发生的绑架外国佬事件，我听得太多了，我确信自己也成了他们猎取的目标。我刚刚被丛林吞没，就听见有人叫：“亨利机长，巴巴，是亨利机长。”我回头向跑道望去，果然亨利奥勒兰娜站在瓦达尼人身边，招手叫我过去。亨利是我的老朋友，他父母在西尔米拉管理机库，雷切尔姑妈就是从他们那儿得到补给的。我太紧张了，心蹦蹦的跳得很厉害，甚至没注意到大家都在嘲笑我刚才的狼狈样。不过听了亨利告诉我的事情，我倒不觉得自己鲁莽了。在各个村子走访时，我全然不知厄瓜多尔跟南部邻国秘鲁交战了。我们拜访的村子没有一个知道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由此可见，瓦达尼领地与厄瓜多尔的其他地区隔绝的厉害。这里没有邮政服务，也没有瓦达尼语的新闻报道，瓦达尼人也没有选举权。我在法律上并不属于瓦达尼群体，我知道试图帮助他们是有风险的，如果我期望得到赏识，风险就会猛增。人们一定以为我这样做是为了给自己捞好处。我意识到，如果我真想为瓦达尼人而非自己的利益帮助他们，我就注定要在说拉丁语的厄瓜多尔人中间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对他们来说，瓦达尼人只是挡在石油财路上的一个障碍。我可能还会被环保主义者和人类学家所厌恶，他们期望的是借助知名的瓦达尼人及其独特的平等文化来宣扬自己的事业，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石油公司把瓦达尼人当成一块难以预测的心病，只想将其铲除。还有从哥伦比亚越境而来的伐木公司，他们对瓦达尼人能剥削就剥削，不能剥削就消灭或赶走。我知道期待整个瓦达尼部落都听从我的劝告是愚不可及的，即使我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了，也不敢指望得到他们的感激。瓦达尼人向来没有说谢谢的习惯，即使这些都想到了，我还是没办法充分了解自己即将卷入的纷争。我很高兴自己不清楚，我仍然陷在北美的思维模式里，以为生活中的阻力越少越好。正如爱情故事所主张的，真爱并不代表从来不必说抱歉， 而是意味着充分信任你爱的人，并善意理解对方的过错。我仍在学习这样去对待瓦达尼人。弃朋友而去让我感到很难受，不过我真的想回家了。路上的这一星期给我打上了烙印，只是经历重大人生教训时，自己往往浑然不觉，所以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还没有彻底颠覆自己的思想，但是这一星期的经历打破了我的惯常思维，让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几天来，我完全依赖对我没有任何义务的人，爱是我们之间唯一可靠的纽带。我一直害怕临死的时候会后悔地看到自己的怯懦或他人的期望左右了我的人生。我早就决定应该有几种信念来确定我这一生的轨迹。我相信世上的事和我自己一生中发生的事不仅仅是机缘使然，正如我相信生命本身并不是关键化合物在远古的原始汤中偶然相遇结合的产物。我相信那位创造了我的智慧的设计师也同样给了我在人生这台戏中进行选择的自由。但我也相信造物主导演着一出宏大的剧，把我那瞬间的亮相也囊括进去。返回美国的途中，我终于明白回到瓦达尼人身边是上帝为我设计的下一幕，但我必须有强大的信念才能放手让上帝导演我的人生。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做很愚蠢，我不会受他们的影响。我非常担心的是有些人必定会认为这是为出风头而进行的炒作。殉难父亲的儿子满怀爱心回来，把上帝的教诲带给杀害他父亲的凶手。我们喜欢听那样的故事，以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为结局的故事。但现实并非如此，每一幕落下之后，生活依旧无情地向前发展，我们不得不继续做出选择，承受结果。我不奢望自己能够什么壮举来改变瓦达尼人的未来，也明白自己可能会两面不讨好。已经插手瓦达尼事务的人会将我视为竞争对手，而大多数瓦达尼人主要关心的是自己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施舍。在这种游戏中，出价最高的人获得的权势也最大。在雷切尔姑妈、黛玉玛和伊丽莎白姑妈给他们讲上帝的故事之前，瓦达尼人就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们在天地万物中看到了造物主存在的迹象，他们知道自己是受上帝关照的，因为他们时常能在丛林地面上发现石斧头，没有那些石斧头，他们就无法清理园子，也没办法生存。世人想给瓦达尼人开辟园子，如果上帝正在指引我，要我带着家人抛家舍业，告别同学朋友，我知道我的价值无非相当于一把斧头。我不能确保瓦达尼人能生存下来，但我至少能把自己贡献出来，作为工具帮助他们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我知道有些人企图把我们打造成英雄，因为我们将为瓦达尼人做出牺牲。我也知道我们所做的牺牲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到一个贫困艰苦的地方去。不，我们真正的牺牲不过是继续放弃对自己生活的支配权。坦率地说，在发达世界里，利用一切省时省力的技术和文明社会创造的舒适设备去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这种生活并不容易。放弃这种生活对我来说不是特别困难，我只需要相信这样做是有原因的。顺服上帝是唯一让我觉得合理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的原因。我不知道这次尝试会有怎样的结果，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这不在我设计的人生蓝图之中，但我相信它包含在一个更加宏伟的蓝图之中，它终将证明我的人生价值。我渴望获得那种意义重大的感觉， 不仅是为我自己，也为了家人和瓦达尼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奥卡人的心声》。下面要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陷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神的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
我们今天从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中看完的第十二章，能在这儿安家吗？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会接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十三章，整装待发，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